各位弟兄姊妹，九月份都仍然是我们的斋传月。我们每一年有一个月份，我们大家会更多集中思想翻神给我们宣教斋传的信息。我们自己都会思想翻，我们在哪一方面可以来到参与斋传，关心神所关心的事情。我们大家再一起祈祷，我们都在思想，预备思想。差传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差遣主耶稣来到世上面，让我们生命有盼望，因为领受你的救恩，我们能够出死入生。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也都感谢你，因为你同样差遣我们去到你要我们去的地方，在不同的岗位来到作你的见证。主啊，是何等大的福分，能够可以与你同工。我们都仰望恩主在我们生活上面，给我们心里面明白你的旨意，也都知道欢喜快乐地来到去听从，让我们在顺服在听从的过程当中，我们得着你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也都能够经历你怎样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现今打开圣经思想你的说话，我们求恩主赐下你宝贵的圣灵引导我们的心思，让我们领受又跟随。我们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今天一起思想翻约拿书一段我们都会熟读过的经文，其中思想的就是神为什么会一定选召约拿。当我想复关于选召、关于呼召的时候，我想大家弟兄姊妹都会一路在教会听到的时候，好知道圣经有一个信息，一个信息就是上帝是会呼召他每一个子民来到跟随他。神对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有他对我们的召命。最基本的，上帝呼召我们是作他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们知道，就是神赐给我们圣灵，然后差遣我们去到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在不同的地方是作祂的见证，或者成为祂的见证。这个是神对我们一个最根本的呼召，我们是祂的见证。圣经同时提到，就是你和我，我们是蒙受神所拣选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而因此承受一个的呼召，就是要在各处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去宣扬这位主的美德，是神对我们的呼召。你发觉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其实有呼召在身的，我们是领受了神的救恩，也都同时领受了神给我们的呼召，在不同的地方作祂的见证，去见证祂自己的美德。同时你会留意到圣经里面常常讲到神对不同的人有一些更加具体的呼召，呼召他们去到某一些的岗位，向着某一些的群体来到作见证。而你和我在我们自己跟随主的过程里面，都需要常常留心神对我的具体的呼召是哪些，留心去分辨出来，也都回应神对你的心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约拿，我们熟悉的一个旧约人物，他是蒙主的呼召，特别向到尼尼微人，当时亚述帝国里面的人，要传悔改的信息。我们会很为他开心，他有神给他的呼召，但当你读的时候，你会察觉到他有很多次多番的拒绝神对他的呼召。究竟为什么他为什么会拒绝这些神给他的呼召呢？但你再看的时候，你又发觉神好像不是很放弃他，或者说不放过他，他不愿意另外找其他人代替他，又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我们一起再看回我们刚才读过第四章的经文。我们首先都再看为什么约拿不愿意回应神给他的呼召呢？我们再看回第四章第一节，圣经就讲到约拿对这事非常不高兴，并且发起怒来，就向耶和华祷告说： 耶和华啊，我还在本国的时候不是这样说过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转意不降灾祸，所以我才急忙逃往他斯去。约拿当他从他的母腹，不是母腹，是鱼腹，在条大鱼的肚里面出来之后，他是经历很多的。他开始对神信服，他愿意听从神的吩咐，所以圣经去到后来的第三章就提及到神再次呼吁约拿回到去尼尼微城，你都去向人你都发出悔改的讯息。先讲述到当时尼尼微人听见了这个的呼吁之后，他们谦卑下来，他们回转向神。先讲到从君王到百姓，他们都很愿意来到去转离开他们所行的恶道，先讲放弃他们手中的强暴。因此神就收回对他们那种审判要降灾的计划，神宽恕了他们。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圣经就在第四章讲述到约拿很不开心，圣经讲他很愤怒，这个愤怒包含了一种燃烧的意思，或者用我们今天所讲他怒火中烧，很生气，为什么神会这样做的呢？他接受不到神这样做，然后他就说，我在本国的时候，在我自己国家的时候，我岂不是讲过吗？这句说话背后其实是讲着约拿说，我跟你讲过的了，我都说的了。说什么呢？就是他我自己讲过的说话你记得的。其实大家留意着，如果你记得圣经在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神有说话临到约拿，突然间约拿将他自己的说话和神的说话有一种比较，我跟你讲过的了，我知道你是一个是愿意施怜悯的神，正如刚才第二节所讲，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的，你有丰盛的慈爱的，你是愿意转意不降灾祸的。约拿好知道上帝是一个愿意宽恕愿意怜悯的上帝，但是他这样讲的时候并不是表达着他接纳，而是他言下之意是不认同上帝这么大的怜悯。其实再进深一步去想的时候，其实约拿讲的就是，神你好软弱啊，为什么你对恶人是会这么柔弱，你不愿意去宽容他们，不愿意去，你愿意宽容他们，不愿意去到去按他们的恶来到去惩罚他们，为什么你不理他们的恶呢？约拿他的心里面讲，我知道你是这样，所以当时我就急速地快速地去到他斯的地方。当约拿这样讲的时候，其实可能他都忘记了他在鱼腹里面曾经向神不断来到去呼求，求神来到去救他拯救他，神就亦都宽容了他的叛逆，违背上帝对他的差派，然后将他拯救出来。当时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圣经讲述到约拿很欢喜，很多谢多谢上帝宽容他，他可以从鱼腹里面得到拯救。但这个时候突然间约拿似乎忘记了他很欢喜神的怜悯，但是却是不欢喜神怜悯尼尼微的人，在这里对神有一种的抗议。为什么约拿会这样做？大家读到圣经的历史的时候会知道，约拿其实他对尼尼微的人是极大的愤恨，他知道这个的亚述帝国是犹太人的长期的敌人，亚述国大多次地入侵犹大国，是带给他们的民族很大的伤害，他们的同胞也都因为亚述帝国吃尽了苦头，相信也都有不少是约拿的亲友朋友，他知道他们因为亚述的人的缘故受了很多的痛苦，而且他都会相信就是这个时候神的子民被这个外邦帝国来到去伤害，神的名也都被羞辱，因此如果神是审判他们惩罚他们的时候，神的名就可以得到荣耀的，神可以得到尊崇的了， 这个是应该神要做的事情，而且他相信当亚述受到惩罚的时候大快人心，个个都会高兴，因为他们应得这些惩罚。但是当他发觉神不是这样做的时候，他就说，所以我就快速地来到去到他斯，他斯一个很远的城市，是离开尼尼微城一个很长的一个路程。他就说我就快速地走，意思是说他会抢先一步，要尽量避免这件事情会发生，就不让尼尼微可以得到赦免。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觉为什么约拿这么自私的，只是想着自己的。但这时候我们都会去体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如果对于某一些的人或者某一些的民族，我们曾经受过他们的伤害，或者某一些群体对你有一些很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有时候你的心都会觉得希望神快快的来到去审判他们，来到去惩罚他们。有些时候或者是会感受到某一些的群体，他好像是有些的行为表现是你很不接受很不喜欢的，在那个时候你都会希望神尽快的来到去到审判他。我记得一位姊妹，这位姊妹她都很坦白地分享，她一次在个街道行，当时很多人都很挤迫，突然间见到一个少年在个人群当中穿插，很快地在那里穿插跑，来到他身边的时候，他都穿过在他身边，但是就不小心一撞在他姊妹的身边，跟着他就立刻就走了。姊妹很痛，被他撞到的手臂呢差不多瘀那么大。当他回头正是心里面咒骂这个少年的时候，突然见到这个少年撞了在前面的柱子，撞一撞在那条灯柱子，他就说我都忍不住，他心好快乐。见到他这样的情况，哇，抵你了。在那个时候他自己突然就察觉自己里面那种的情绪竟然幸灾乐祸。有些时候人都有一种这样的情况，就是不愿意见到曾经伤害自己的人得到神的怜悯，又或者某一些人或者的生活行为是你不接受的，你觉得神啊，你应该管教他而不是怜悯他。有些时候内心那种愤怒叫我们抗拒神的呼召，不愿意去接受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也都不愿意神对他们施怜悯。我记得我在不同场合提过一位宣教士，想回他的事情，就是一位宣教士他本身是美国人，但是神感动他去到在菲律宾来到去做宣教服侍，去到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但是发觉完全没有什么福音的果效，很多人都不愿意来到接触他。一个很奇怪的情况就是他说，为什么两年都好像跟他们之间建立不到关系呢？但当宣教士他自己觉得这个时候要真的向神祈祷，求神自己工作，所以有一次去了一个地方，去到一个山头，在一个上面的地方望到下低很多的社区，就在一个地方为菲律宾人来到祈祷。当他一路祈祷的时候，他一路为他们祈祷，突然间心里面有一种感动，你要为自己祈祷。这个时候他感受到上帝一路来提醒他，提醒他什么呢？你怎样看菲律宾人？这位的宣教士突然想回，没错，他来了两年，但是很不喜欢跟他们一起生活，因为觉得菲律宾人很不收守规矩，很不懂得尊重人，生活很混乱，很多贪污的问题。很多时候见到他们的时候，自己都是有些好像厌恶的一种的情绪会出现，而常常会觉得我在美国的生活不是这样。这个时候神提醒他，他是带着一种好像大民族主义的心态要看其他民族的人。这个时候当他看回自己的时候，突然间反省很多自己对菲律宾人的态度。在这个时候他的祷告方向改变了，不再是为菲律宾人而是为自己。 求神赦免佢嗰种嘅骄傲，赦免佢嗰种对人嗰种嘅唔尊重嘅，佢自己本身唔识得尊重人嗰种嘅生命。一路祈祷嘅时候，神重新将嗰种嘅爱菲律宾人嘅心摆佢嘅里面。呢位宣教士讲，当佢喺嗰次嘅祈祷之后，佢突然间发觉上帝开咗好多福音嘅门，俾佢接触到当地嘅人，亦都察觉当地嘅人同以前唔同，系接纳佢，愿意同佢倾偈相处。而喺嗰次之后，神让佢系成全咗好重要嘅福音嘅工作，亦都建立咗当地人嘅教会。每当我想翻佢嘅时候，我就会想翻一个真正要俾神使用、接受神呼召嘅人，佢首先要知道呢位上帝系怜悯人嘅神，而佢都愿意学习神呢一种嘅怜悯嚟到去侍奉神。你再睇嘅时候，喺第二方面，我哋再思想一件事情，就系冇错，约拿佢逃避上帝，但系似乎神唔肯放手，唔肯放弃佢，或者话唔肯放弃向佢施恩。大家再留意翻喺圣经里面，喺一开始嘅时候，如果你睇翻圣经第一章第三节，就讲到当时就讲约拿就起来逃往他斯去。喺圣经第一章第三节讲，他说要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他下到约伯，找到了一只船，开往他斯去的船，他给了钱就上船，要和他们同往他斯去。怎样？目的是什么？是离开耶和华。当时约拿要离开耶和华，其实他知道上帝无所不在，他不能够离开神，但是他选择要去一个好远嘅地方，好清楚向神表示我唔愿意，我唔愿意听从，唔愿意接受呢一个嘅呼召。圣经就讲，当时佢揾到一只船，呢句说话表面睇好似好自然，去到个海边嘅城市揾一条船去呢个嘅他斯，但呢个字嘅背后有一个含义，就系、是、一个碰巧嘅意思，恰巧。啱啱佢就咁啱就会遇到一只船，然后就可以系去他斯嘅船，而去到他斯嘅地方。似乎佢好想嚟到逃避开神，就即刻有一个机会俾佢逃避开神。有人曾经咁样讲，佢话如果人立志要逃离开神嘅时候，撒旦总会俾佢处处有方便。当你的心要远离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会留意有一些方便的机会就出现了，因为撒旦不愿意你和我去听从神的旨意，会是帮助你等你可以成功离开神的旨意。当约拿在这个情况之下很快脆找到这只船，但是你会留意到其实神好像没有忘记他，其实大概神就可以跟他说，好啊，咁尊贵嘅一个嘅身份职份，你唔要唔紧要噶，我要另外揾人。冇错，神的确可以另找高明嘅，有更多人愿意去顺服。点解神好似一路要去留意住约拿呢？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喺神学院里面有机会听到一大群嘅神学生，佢哋讲述佢哋系蒙召。是侍奉神的经验，讲他们的是蒙召的经验。一路听的时候，听了六七位讲，讲完之后突然间我发觉有一个很特别的共同点，就是发觉一群的神学生，他们是想感受神给他们的呼召，因此一路思想，但是思想期间又有很多的担心，又放弃了。放弃之后，后来神又再感动他，他们再呼再回应，但总是揸不定主意，又拒绝了，又放低。六七个人差不多全部都是经过八至到十年之后先立定心志来到去奉献自己，回应神的呼召。我有两个想法，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好像觉得这个是一些很艰难，或者说最后我先考虑的一个决定。唔通神嘅呼召 是一些要选择当中的最后的次选。第二个想法就是为什么当人一路拒绝的时候，神都是没有放弃，神仍然是来到不断地来到去呼唤他们，而至终他们能够回应神的呼召。我就想回另一件事情，就是在早排我有机会遇到一位的在纽西兰服侍的一位的宣教士，现在是牧者了。他讲回他最初他自己蒙召的经报，我简单跟大家分享。这位的弟兄，他在香港一段日子，他在青年的时候很清楚感受神给他的呼召，所以他就决心是会做一位宣教的工作的 工人。咁但係後來佢自己結咗婚之後，佢就體會其實而家生活上面有好多嘅需要，可能我應該遲一啲先去投入呢個呼召。所以佢後來有一份工作，一路做嘅時候工作做得好好，後來佢有小朋友，家庭亦都有其他嘅需要，佢就會想等細佬哥大一啲，亦都等我經濟穩定一啲嘅時候，我先再去想呼召嘅事情，因為而家眼前有好明顯嘅需要佢要回應嘅。所以他一路就是这样来到去等候等候，一路这样等候。后来他移民了去了纽西兰，去到纽西兰的时候投入了当地的教会，在当地教会他就认识了很多新的弟兄姊妹。其中一位弟兄是一位跟他是同年龄的一位弟兄，关系非常之好，一起参与侍奉，大家真的好像是 老友朋友，很深刻的关系。一位的弟兄也都曾经对他很多的帮助。有一次，一位弟兄他有一份的工作要改变，他本来是一位消防员，他的身体很强健很健康，但是他很想转一份工作，那他就申请了。在转工之前他有一些空间，刚刚那天是他的生日，而另一位的朋友呢就是邀请他，喂，你今天得闲不如你帮帮我的车房。这位另一位弟兄呢是在车房里面做一些生意，而家人突然间好缺人手，你帮我一日啦，咁佢就走去车房帮佢做一天嘅工作。但系完全意想唔到，呢一日系佢嘅生日，50多岁嘅呢位嘅弟兄，过两天就转一份新工，但系当日喺车房嘅一啲替工上面，就当日遇到意外。即日死亡。当我听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惊奇，因为弟兄说你惊讶，我更加惊讶，我完全没有想过一个很健康的一位的弟兄，有一个新的阶段开始庆祝他的50多岁的一个的生日的时间，突然间他会离开。因为弟兄就说，他说这件事情不是偶然，是神给我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如果你要去服侍神，你要回应神给你的呼召，你不要以为还有很多的年日，如果神要你回去，你明天甚至今天都可以离去。当然他知道不是神因为他所以要弟兄离去，但是神掌管这些一切的事情，让这个同龄的弟兄的事情发生，给他很深刻的提醒，因此他自己知道他要快快地来到回应神给他的呼召，好像神一路告诉他知，你不要再拖延。后来在这件事情之后，弟兄很快脆他就进入了神学院，然后他卖了他的屋，因为他不再有自己的工作，但是用了一笔钱来到去维持自己和家人，因为他已经有两个孩子，来到去有他的生活。而后来他自己去了在纽西兰附近一些小的岛聚，特别向一些穆斯林和一些的摩门教的一些的信徒来到传福音。我在听他讲的时候，我就都忍不住问，那你后来的生活怎么样？他说我好感谢上帝，上帝由始到终供应我的需要，我感谢神，我现在差不多60岁，他说 但是我仍然可以来到侍奉上帝。想回这位弟兄的事情，我就想到约拿。约拿其实可以离开的，上帝是可以放走他，但是神似乎不愿意放弃他。所以你看到圣经的时候，如果你看回字面第一章的时候，刚才我们讲到他离开了去他斯，上了一条船，但是在船上面遇到什么事情呢？大家都知道有大风浪出现。约拿清楚知道，十二节特别提及到大风浪是因为他的缘故，是神要他面对上帝的呼召。当然很多水手跟他说你要快点求告你的上帝等等的事情，大家一路读的时候你会知道。但是那些水手听见话是他的神引致大风浪的时候，他们都不敢立刻将约拿抛入海，因为他们怕着他们会流无辜人的血，圣经说。所以他们做一件事情，如果你看第十二节下低就说，他们很想能够将这只船是靠近岸边，等他们可以将约拿摆上岸，他们就可以继续上路。但是神这个时候让风浪更加的急剧，他们是完全没有可能是靠近岸边，做不到一件事的，完全做不到的。你发觉过程里面上帝掌管着，他不给约拿走，不给他翻上岸边，好像很残忍地神要他进入去深海里，进入死亡的幽谷里面。下底的故事大家知道，他被水手抛入到去海里面，面对着一个很幽暗的时间。但是当你读到圣经约拿书第二章第一至第九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约拿在过程当中他经历到神很大的恩典，他充满着惊诧，竟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仍然拯救我，神仍然是宽恕我。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很清楚发现一件事情，上帝差派约拿不是为了找他做份工，你帮我搞定这件事情，有个 project 交给你，不是一个 task 一个事工要他去做。因为如果为了事工你不做，不要紧，我找第二个做得更好。上帝不单是为了那件事情，他更加为了要培育约拿，让约拿的生命可以成长，让他明白神是有怜悯的神，而他自己都懂得以怜悯来到去待人。上帝的心里面一路看着约拿，你会发觉神为什么不去呼召其他人的原因，是因为他要改变的不单只是尼尼微城的人，同时是一位他所爱的约拿。我有不同的机会跟很多经历神呼召去到不同地方服侍人来到谈话，很多次跟他们谈话问他们的经历的时候，我都有一个的结论，就是上帝给人的呼召严格来讲不是要做一些工作，因为神如果要去工作，他一句说话已经创造天地。神的呼召是为叫蒙召的人能够更深认识神，更加进入神的生命里面领受神的恩，因为神不会放弃呼召你，他会继续去向你施恩。我再读在下面的经文里面，当你去到第四章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你会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向，就是一个人如果只是考虑个人的利益，他会忘记了去爱惜生命。为什么这样说？你看到在约拿他发怒的时候，他是不能够接受到自己所憎恶的一个民族竟然可以得到平安的，所以他发大怒。神就问他，你发怒对不对呢？是不是合理的呢？和合本所说是不是合乎理的呢？然后跟着所经历的事情，约拿不制，他要出回去看他城外，要坐在山上面望在城市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很可能约拿心想，看看你们会平安得几耐，你们很快又再犯罪，神就会再审判你。 他的心里面要看看究竟这个城市将来会怎样，究竟神会不会至终要审判他们。但是在这个情景之下，在阳光的照耀之下，他觉得很辛苦。圣经所讲，上帝安排了一棵蓖麻树，这些蓖麻树是一些很大的树叶的树，所以有很多好的树荫出现，他就得到舒畅。但是跟着神安排了一条虫咬死蓖麻树，这些故事大家一路很熟悉。但是在这个时候，蓖麻树死了，没有了树荫了，圣经就讲约拿就发大怒，甚至怎样，甚至求死。算了算了，我死了比活着更好。情绪低落，有 depression， 好不开心。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不开心有两个很明显的原因。第一，就是他觉得自己不可以接受到恶人可以逃脱，也都意味着他觉得自己是啱的，一种自义的心态，觉得神做一些不啱的事情，怎可以恶人可以逃脱这些的灾难。第二，他自己有情绪，因为他觉得他失去了一些他的安舒，失去了他一些的好处，本来有一些的树荫遮住都会觉得很舒畅，但是现在竟然突然间没有了。但是在他情绪里面，他忘记了其实他原来都是没有棵树的，是不是？神显了个神迹，一天之内有一棵树可以长高，立刻出出树荫给他，边度嚟嘅咧？唔系自然生长，系神特别嘅赐俾佢。原本佢都系冇嘅，但当佢失咗呢一个嘅好处，呢、这个个人嘅利益嘅时候，佢就觉得佢发怒系合乎理嘅。我就算死都合理。就呢种嘅情绪里面，神就同佢讲喺整卷约拿书两节最重要嘅说话。大家一齐睇睇，睇翻第十节。第四章第十节，耶和华说：这棵蓖麻不是你庄种的，也都不是你使它长大的，一夜长成，一夜死去。你，这个你是一个强调的字眼来的，你尚且爱惜它，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晓得分辨左右手的。这里讲的是一些不能够分辨是非、灵性昏昧的一些的人，讲的尼尼微城的这十二万多人还有很多的牲畜，我神说我怎能不爱惜。一个很清楚的对比，你尚且不会不爱惜这棵的树，我岂会不爱惜那十二万人。当你再想的时候，其实神话俾佢知道，你那种的价值错放了，错置了。你很珍惜那棵树，一棵令到你舒畅了 一天的一棵树，但是你不去珍惜一个的城市。你珍惜一棵树，但那个城市呢，你不珍惜。神又告诉他知道，没错，这个城市带给你伤害，但是里面有很多很多宝贵的生命，值得你去回应神给你的呼召，付上代价去爱他们。当神讲这句话的时候，圣经就结束了，经文也都没有其他的再继续的描述。很清楚，神好想我哋深刻记得呢句说话：十二万不能分辨左右手嘅人，神岂能不爱惜呢？生命嗰种嘅宝贵，岂能不爱惜？我想讲多一件事情，我好记得有一次我有机会去到印度，去到印度嘅时候，去探当地嘅宣教士，都有机会喺当地作一啲嘅服侍。去到印度的时候，当然第一个适应就是那种炎热的天气，就大家都知道的。不过当时我都即不是太明白，为什么有些印度人特别是锡克教的，他们会缠条头巾在头上呢？哇，够晒热的了，还要扎着头巾， 咪熱上加熱咯咁。咁孫教授話俾我聽，唔係啊，舒服啲噶咁。我話點解啊咁？出面啊，你身體嘅體温37度幾，出面嘅温度係45度。你包住個頭，裡面涼快啲噶。咁我突然間明白，哦，原來咁樣，因為我已經熱到我都係即係可能已經神志不清。喺個時候見到周圍嘅情況，我睇到當地嘅人，佢哋喺一啲廟宇裏面點樣拜祭，見到嗰啲嘅偶像，如果你去過印度，你知道係各式嘅動物或者係一種嘅好似野獸嘅不同嗰啲嘅偶像，嗰啲好猙獰嘅樣貌，你好難明白點解會咁多人圍住嗰啲嘅偶像喺度拜祭，喺度仲吻嗰啲嘅牆壁，嗰啲偶像嘅身。喺嗰時候覺得係好難去接受，點解人會咁樣做？因此嗰種時候個心情係好複雜，覺得啊，好似好難去接受呢啲嘅印度人。跟住有一次，孫教授帶咗我去一個地方，途經一個嘅醫院。咁我就啊，呢度一間本地醫院。佢話係啊，呢間醫院係一啲嘅女士嘅醫院。哦，呢度都幾發展喎，又專係為女士嘅專科醫院。佢話唔係啊，呢間醫院係專係俾嗰啲媳婦、嗰啲嘅新抱或者嗰啲太太入住，而全部絕大多數咧都係喺家族裏面係被佢哋嘅。或者話奶奶，或者係佢哋家人係毒打而受傷送入醫院的。咁我就問點解會咁樣做？因為好多當地結婚嘅時候，女方要將一個嘅裝嫁裝係一筆大嘅錢要俾男方，但好多時候因為唔能夠係俾到錢，因此就分期付款。後來還唔到錢，奶奶就會毒打，亦都有唔少嘅個案用火去燒佢哋嘅新抱。而好多好多呢啲嘅女士係被毒打、被傷害而送入呢間醫院。今天呢一種嘅制度仍然係流行。喺個時候，當我一聽到呢啲情況，我突然間感受。一種好唔同嘅一種嘅感受。難道神唔愛惜佢哋？冇錯，佢哋拜偶像，佢哋離開上帝，佢哋違背上帝去敬拜嗰啲嘅偶像，嗰啲難以接受嘅一啲嘅假神邪靈。但係呢啲嘅生命亦都面對住好多好多不同嘅傷害。難道上帝？唔会怜悯佢哋。弟兄姊妹，当我哋有啲时候都会挂虑，我哋喺自己嘅生活里面会失去一啲嘅好处，或者冇咗一啲入息，或者冇咗一啲嘅发展嘅机会，又或者我哋有阵时感觉有啲自己习惯咗嘅生活方式，好似突然间冇咗咁样。但你记得继续张开你嘅眼睛，留意。你四周围的需要，留意很多的生命他们的情况，留意在香港，留意在很多海外很多的生命，很多的族群他们那种的状况，留意神其实是几咁爱惜他们，他们几咁需要有神的福音，叫他们真的知道生命有盼望，他们几咁需要有人告诉他们听，耶稣基督会将盼望，会将生命带给他们。弟兄姊妹，你爱惜你自己的利益，定话爱惜这些生命更多？你都要问这个问题。当你去回应神给你的呼召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呼召是要你去爱人， 去爱神所珍惜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祈祷。我请大家自己安静一阵，你向主祈祷。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同心向你祷告，求你张开我们眼睛，让我们看到生命的需要，求你救我们脱离了自我的捆绑，不单止看到自己可能曾经受过伤害，或者自己有一些的利益会失去。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爱惜生命，比爱惜一切自己的物质、自己的需要更大。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你感动我们去关心哪一些的人，去向哪一些的人来到去传扬见证你。求你给我们力量，你都快快的回应，让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亲爱主，求你这样施恩，知道你不会放低我们，因此主啊，给我们恩惠，有力量至终能够得着你要给我们呼召的恩惠。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